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母亲们在基督里平安。
各位母亲们在基督里有平安。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因为是母亲节，所以呢我们要讲跟母亲相关的信息。
因为是母亲节，所以我们要讲同母亲相关的信息。
我们先低头祷告。
我们先低头祷告。
慈悲圣洁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慈悲圣洁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我们今天奉主的名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敬拜。
我们今天奉主的名来到你面前向你敬拜。
求你借助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
求你藉着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
让我们有一颗安静和谦卑的心来敬拜你。
愿我们各人有个安卑的和静和的心来敬拜你。
当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圣经里的母亲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要思想圣经里面母亲的时候，
但愿让每一个做母亲的人都能够从这篇信息当中得到鼓励。
但愿每一个做母亲的人都能够从信心当中得到鼓励，
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角度来思想做母亲的价值和母亲的使命。
让我们用圣经的角度来看做母亲的价值和做母亲的使命。
愿主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来引导，
愿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引导，来引导
安静我们的心，
安静我们每人的心，
也安静我们的环境，
亦都安静我们的环境，
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被圣灵感动，
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被圣灵所感动，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同领受从主而来的话语，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领受从主来的话语。
以下的时间全然交在主的手中，
以下的时间全然交在神的手里面。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好，我们来看经文。
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
大家最好能翻圣经，尽量翻圣经哈。
如果你们可以打开你的圣经的，就尽量打开你的圣经。
出埃及记第二章。
出埃及记第二章。
一到十节。
第一到到十节。
出埃及记二章一到十节。
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至到十节。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其你读算了 ，OK。
就全部都
OK。对。
我哋一起嚟诵读啊！出埃及记第二章一至十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孩子的子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劳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女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我们再看下一处的经文，是第六章的二十节，仍然是出埃及记。
我们再看下去，下一个经文是出埃及记第六章二十节。
大家一起读。
大家一起来诵读。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
这个暗兰是摩西的父亲，约基别呢是摩西的母亲。
这个暗兰是摩西的爸爸，而个约基别就是摩西的母亲。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民数记26:59。
我哋再嚟睇下一节嘅经文，系民数记嘅26:59，大家一齐嚟诵读。
这个刚才读了。
哦，暗兰的妻子叫约基别，是美女女子，生在埃及。她给暗兰生了亚伦、摩西，并他们的姐姐米利暗。
我们再看一处新约的经文，希伯来书的11:23。
我哋再睇下一节经文，系新约嘅经文，系希伯来书11:23。我哋一齐嚟读。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
好，今天呢就借着母亲节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大有信心的母亲。
今日我哋藉着母亲节呢，同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呢，就大有信心的母亲。
母亲呢是一个很尊贵的职份。
母亲其实是一个很尊贵的职份。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上，都是首先接触的就是母亲。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第一个接触的呢就是妈妈。
其实在小时候，我们更大受影响的也是从母亲那里来的。
其实我们从小所影响我们的呢，就是我们的妈妈。
甚至说我们每一个人最早接受的教育都是来自母亲的。
甚至我们每人最初受的教导呢，都是从母亲而来的。
那在圣经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模范的母亲，值得我们效法的母亲。
在圣经里我们看到有些模范的母亲，值得我们效法的母亲。
比如说摩西的母亲。
比如说呢，摩西的妈妈。
主耶稣在肉身的母亲玛利亚。
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
这些都是很好的母亲。
这些都是很好的母亲。
包括路德的婆婆拿俄米。
包括路德的婆婆拿俄米。
那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些很虔诚的母亲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人处于最黑暗的时期，
就是摩西出生之前那几年呢，其实以色列人是处在最黑暗的时间。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国家出了一个很糟糕的法老。
因为那时候他国家出了一个很差的法老。
这个法老王呢，他不喜欢以色列人。
这个法老王他不喜欢以色列人。
他不但不喜欢，他还要动用很残酷的手段来消灭以色列人。
他不单止他不喜欢他们，他动用很残酷的手段要消灭他们。
你知道他用的手段是什么样的手段吗？
你知道他用什么手段吗？
他要把他们所有生下来的男孩子全部杀死。
他要他们生下来的全部的男婴都杀死。
就让以色列人没有后代。
就是希望以色列人没有后代。
其实你要知道法老王的这个手段出自谁？
其实这个法老王的手段是出于哪个的呢？
是出自魔鬼撒旦。
是出自魔鬼撒旦的。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话我们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
当年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让他的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
当年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好像天上的繁星、地上的沙那么繁多。
如果这个应许要实现的话，那他们必须要多生养孩子。
如果这个应许要实现的话，他们一定要生养很多个小孩子。
所以呢，一代一代的生，一代一代的生，然后他们的子孙才会逐渐多起来。
所以一代一代生，一代一代这样生，他们的子孙才会多起来。
所以呢，也就是说上帝要保守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多生孩子。
所以呢，是讲是上帝要保守以色列人，以致他们可以多生小孩子。
那以色列人多生孩子就是上帝祝福的一个记号。
以色列人可能能够生多些的小孩子是神祝福的记号。
但是这个法老王呢，不希望他们生男孩子。
但是这个法老王希望他们生到男的小孩子。
因为他认为以色列人对他造成了威胁。
因为他觉得以色列人呢，对他造成了一些威胁。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就是以神的应许是对抗的。
所以他这个这样行为其实是对神的应许是一个对抗的。
神的应许是希望以色列民越来越多越生越多，但是呢法老的意思是要把他赶尽杀绝。
神的意思是希望以色列人越生越多，但是法老的意思呢就要去将以色列人赶尽杀绝。
所以法老王的命令是敌对上帝的。
所以法老王的命令是敌对上帝的。
所以法老王他就成为了魔鬼在地上的代表。
所以法老王就成为魔鬼在地上一个代表。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层的关系，以色列人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是上帝的选民。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呢，就是以色列人是地上上帝的代表，以色列、是神的子民。
但是当时的法老呢是在地上的魔鬼的代表，他的那个命令呢是敌对上帝的。
所以我们看到法老王呢是地上魔鬼的代表，他的命令呢是敌对上帝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对决和冲突当中，
在这个对决和冲突当中呢，
我们人如何来面对？
我们人怎样来面对呢？
你是听神的还是听鬼的？
你要听神的话还是你要听鬼的话呢？
就像当年的夏娃，她听了鬼的，她就没有听神的。
所以好像当年夏娃听了魔鬼，她就没有听神的话。
所以夏娃就是听了魔鬼的话，于是就中计了，就犯罪堕落了，得罪了上帝。
所以夏娃就听到魔鬼的话，所以她犯罪了，所以就得罪了上帝。
所以什么叫信心？
所以什么叫信心呢？
信心就是听神的话。
信心呢就是听神的话，
照着神的话去做，
照着神的话去做，
将神的话当成绝对的真理来接受，
将神的话成为绝对的真理来接受。
所以这一个家庭是利未人的家庭。
所以这个家庭是利未人的家庭。
男的女的他们都是利未人，
男的女的都是利未人。
但是这个时候的利未人还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这个时候的利未人其实没什么特别。
利未家族之所以特别，是因为生了摩西以后才特别。
利未人的家族为什么特别呢？就因为他生了摩西，所以他成为特别。
所以摩西后来成为他们的领袖，然后摩西的哥哥亚伦成为大祭司，从此以后这个支派才成为一个独特的支派，被分别出来侍奉上帝的支派。
因为摩西的哥哥成为大祭司，魔鬼呢就是领他们以色列人，所以将来这个利未人呢成为一个很特别的支派。
所以摩西的母亲在这个时候怀孕要生摩西，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
所以摩西的妈妈在这个时候怀孕要生摩西的话是个信心的表现。
那如果他没有信心他能够怎么办？
如果他没有信心的话他会怎么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怀上孩子。
最好的办法呢就不要有怀孕了。
因为作为一个母亲，如果怀上了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子，然后亲眼看到别人把自己的孩子杀了，这是更加痛苦的。
如果作为一个母亲生下一个男婴，而自己亲眼看到他自己所生的男婴被人杀害呢，是更加痛苦的一回事。
那这个母亲呢，她已经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女儿了。
这个母亲呢当时已经生了个仔了，生了个女了。
那现在他还凭着信心再怀一个孩子，他怎么知道他怀的孩子是儿子还是女儿呢？
现在他凭着信心再怀孕，其实他不知道他当时怀的究竟 是个女儿还是个仔。
当时没有这样的 医学科技，没有 B 超，不知道啊是怀男的还是女的。
那时没有这些医学的科技，没有超声音波，不能够知道你所怀的究竟是仔还是女。
只有生下来以后才知道。
只要生了出来才知道的。
那就意味着他要凭着信心去生这个孩子。
就意味着他是凭着信心去生这个小孩子。
那这个信心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考验。
其实这个信心对于他来讲是一个考验。
你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这个母亲当时他会怎样想。
你可以置身于他的当时的环境之中想象一下。
他是喜欢生男孩子呢还是喜欢生女孩子？
其实他是想生个仔啊还是想生个女呢？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他肯定是喜欢生男孩子。
其实他当时很肯定他是想生个男的婴孩。
当然不是重男轻女的思想。
不是因为他重男轻女的事情。
因为在他们那一个时代生男孩子是一个特别的祝福。
因为在他那个年代生男孩子呢是一个特别的祝福。
因为他们会面临战争，面临饥荒，然后要传宗接代，然后要实现上帝的应许，所以生男孩子是众多父母所渴求的。
因为他那时候要面对战争，要面对饥荒，所以生一个男孩呢，其实 是神的祝福。
当然他们对女孩子没有藐视，没有歧视，没有嫌弃的。
其实他没有藐视生女，或者是歧视，或者嫌弃生女婴的。
只是说他们都希望他们的家庭里能生更多的男孩子。
只是他心里面是想希望他的家庭里面会生更多的男生。
那所有这些男孩子的名字都写在家谱里面。
因为你所有的 男孩子的名字都会写在 家族的谱里面。
很少有女人的名字能够被写在家谱里的。
很少 女孩的名字会写在家谱里面的。
当然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和文化了。
这些当然是犹太人的传统和文化了。
所以我们能够思想到摩西的母亲当时是凭着信心把他生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思想到摩西的母亲当时是凭着信心将他生下来的。
好，那我们来思想第二个点。
我们来想思想一下第二点。
好，我们来看经文第二节。
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的第二节。
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
第二节他说，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
就藏了他三个月。
就把他藏了三个月。
在这些经文里面呢，有一个短句我们不可忽略。
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个短句我们不可以忽略的，
就是见他俊美。
就是见他俊美。
这个在新约圣经有两处经文都提到这一点。
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都提到这一点的，
特别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在讲他们的历史的时候特别提到。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是司提反讲到他信仰的时候是特别提到这个东西。
那这个俊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俊美这个词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英俊，很美丽，很可爱，使人喜欢的意思。
就是很英俊，很美丽，很可爱，使人喜欢的。
大家知道哈，每一个孩子生下来，对一个不会看的人来说，看每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都差不多。
如果当一个 BB 生出来的时候，一个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每一个小孩子的看的样子都其实是差不多的。
你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来。
你看不到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对一个母亲来说不一样。
但是对一个妈妈来讲呢就不一样的。
她生过两个孩子。
她生过两个小孩子了。
当她把第三个孩子生下来，她一看，哎呀，这个孩子很特别。
他生到第三胎的时候，他一看这个婴孩他就觉得很特别。
所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就是俊美。
所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就是俊美。
哇，一般来说孩子都是越长越好看，哪有什么一生下来就很好看的。
其实呢，普通的小孩子是越大 越好看越漂亮的，不会怎么可能一生出来就俊美的呢？
所以你会看到说这就是上帝给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上帝给他的一个信号，
这就是一个蒙恩的记号，
这个是个蒙恩的记号。
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会留心观察，从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事物中看见神的恩典。
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在一个平凡的事中呢，都会看到神的恩典。
所以有很多时候不是上帝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赐下恩典，而是我们太迟钝，没有发现，没有看见，没有啊被找到而已。
很多时候不是神在我们身上面有什么恩典，是我们自己太迟钝，没发觉得到，没看到。
所以这个妇人是一个心很细的人。
所以这个妇人是一个心很细微的细节的人。
所以他看到俊美，那他想到的是什么？
他看到俊美，他想到什么呢？
他想到上帝把这个孩子赐给我，而且是在这个不可能存活的时代，让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而且孩子这么好看，一定有上帝的理由。
他想到是神将我可以将这个小孩子生出来，在这个不可生养的年代，神赐给我一个这么俊美的婴孩，一定有他的计划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可以
这个会很大程度上鼓励他，坚固他的信心。
这个很大程度上是鼓励他和坚固他信心的一件事。
大家知道在现实的社会当中，
大家知道在现实的社会当中，
有的父母生下孩子来 发现孩子有先天的缺陷，他都会不忍心把他扔掉。
有好多喺现实嘅社会之中，有好多父母如果发觉啲细蚊仔有先天性嘅疾病，佢哋都唔忍心将个细蚊仔打咗佢嘅。
为什么？因为他有嫌弃啊。
佢因为佢有嫌弃。
他不满意啊。
因为佢唔满意。
但是如果给他一个很漂亮的孩子，他肯定会很高兴啊。
所以如果俾佢一个好靓嘅细蚊仔，佢一定会好开心嘅。
他会好好的把他养起来，
他会好好地将他抚养大。
所以这是一个从普通常识就可以观察到的上帝细微的作为，
是一个可以看到是上帝在一个细微的事上是他的细微一个特别的作为。
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应该可以在历史上找得到这样的例子的。
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其实在他们的信仰历史中可以找到一些例子的。
比如说那个利百加怀孕的时候。
比如说利百加怀孕的时候。
然后肚子痛向神去祷告。
他肚痛啊，他向神祷告。
神就说你怀的是双胞胎啊，将来呢大的要服侍小的。
他说你怀的是双胞胎，将来呢大那个要服侍小的。
那个是孩子还没出生，上帝的心意就向他显明。
那个时候这个小蚊仔，这个小蚊仔都没出世，上帝的心意已经向他显明了。
但是摩西的母亲呢，在他把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他一看摩西很俊美，他就想肯定有上帝的美意。
但是呢，摩西的妈妈呢，将摩西生下来之后，一看摩西这么俊美呢，他就心里就知道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
圣经还有其他的例子，
圣经里面其实有其他的例子，
譬如说撒母耳和大卫、所罗门 这几个人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候就显明上帝在他们身上的美好的旨意。
就好像是三孙啦，撒母耳啦，同埋大卫，在他们小的时候，神已经给明确的指示，将来会用他们的。
所以你会看到摩西的母亲，他的信心不是来自一个神迹。
所以我看到摩西的母亲，她的信心不是来自一个神迹，
不是来自神的显现，不是来自一个异梦和异象，
不是 来自神的显现异梦或者异象，
就是通过她看见这个孩子这么俊美，她的信心就得坚固了。
就是因为她看到这个婴孩这么俊美，她的信心就得巩固了，
她就更加坚定一定要把这个孩子藏起来养，
他更加坚定地要将这个小蚊仔收起来，要养大他。
当他发现这个孩子的长相很特别的时候，
当他发现这个小蚊仔的长相很特别的时候，
恰恰反映了神的某种良善的用意。
他就反映到，反映到神有一些某种的良善的计划，善意。
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也都是如此的。
有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呢是被黑暗笼罩的，
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被黑暗所笼罩，
似乎看不到一点点的光，
好像看不到一点点的光。
但是在这个时候你也不需要很多的光，
其实在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很多的光，
你只要那么一点点的光你就会有勇气，
你那个时候只要需要一点点的光你就会有勇气，
你就会有希望，
你就会有希望。
所以摩西的母亲的生命里面就是如此，
所以摩西的母亲生命里面就是这样了。
上帝没有一下子给他很强烈的恩典，很丰盛的恩典，很特别的恩典，没有，
上帝没有一下子给他很强盛的恩典，很丰盛的恩典，完全都没有。
但是上帝让他看到了一点点上帝施恩的证据，
他给他看到一点点上帝施恩的证据，
他的信心将会受到鼓舞，
他的信心将会受到鼓舞。
所以经文怎么说呢？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
所以经文怎么讲呢？就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
你看这个呢，他有因果关系哈，是因为他看见他俊美，所以呢他就冒着生命的危险要把他藏起来养。
所以看到这个因果的关系，因为他看到他俊美，所以呢他就会立起心来将他藏起来去养大。
所以他看见摩西敬美，他没有想到说啊，因为我也漂亮，我老公也帅，所以生下来当然敬美。他不是这样想。
他看到摩西俊美，他没有说觉得自己啊，我都生得好靓，我老公都好英俊，所以应当我 BB 是好英俊的。他没有这样想法。
他想到的是上帝的恩典。
他想到的是上帝的恩典。
好，那他把摩西藏了三个月，这样做风险很大。
咁佢将摩西咧就收藏咗三个月，其实呢个风险系好大嘅。
那他为什么藏？用什么方式藏？怎么藏？圣经没有讲。
咁点样佢点样？点解佢要收藏咧？佢点样藏咧？点样收藏佢法咧？圣经系冇讲到喎。
但是呢，希伯来书十一章明显的称赞这个妇人的信心。
但是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很明显地称赞这个妇人的信心。
那我们可想而知，在他那一个时代，真的这样的信心是很多男人都做不到的。
那我们想到在他那个时代，其实这种信心那时候很多男人都是做不到的。
所以他的事迹将会激励很多的人。
所以他的 事迹将会激励很多的人。
好，那这三个月为什么圣经讲藏了三个月呢？为什么不是两个月、一个月、四个月呢？
咁样呢三个月，点解圣经话藏了三个月？点解唔系讲藏咗两个月，藏咗一个月呢？
我们相信这个神有神的计划，神有神的安排。
我哋相信神有佢嘅计划，有佢嘅安排。
极有可能是事情快藏不住了，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下一步措施。
可能呢，因为他再收藏都不住了，所以呢就要想其他的措施。
啊，所以他藏了三个月是信心，那接下去的行动仍然是出于信心。
所以他收藏了三个月呢是信心，然后他之后的行动呢仍然都是因为信心。
我们看经文第三节。
我们看下经文第三节。
圣经这样说，后来不能再藏。
圣经话后来他们不能再藏。
你看这一句话就说明一切了，肯定或许是流出破绽了，或许是有人开始告密了，或者是消息走漏了，完全有可能。
可能呢那时呢又流出破绽了，或者有人知道了，又或者有人告密了，或者有人报告他们了。
好，那不能再藏了怎么办呢？
不可以再收藏怎么算呢？
他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
咁佢哋就拿咗个蒲草箱来，涂上沥青和石漆，把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放在河边的芦苇丛中。
弟兄姊妹，这个蒲草箱在原来希伯来文的原文，这个蒲草箱这一个字跟方舟那一个字是同一个字。
弟兄姊妹们，这个蒲草箱和挪亚方舟那个箱呢，是希伯来文原本是同一个字的。
在我们听来难以想象，一个是巨大的船，一个是很小的小箱子，但是在原文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
在我们很难以想象，一个是一个巨大的船和一个小小的蒲草箱，为什么在希伯来文原字是同一个字呢？
所以上帝使用一个大箱子救了挪亚一家八口，上帝也使用一个小箱子救了摩西。
所以上帝用个大箱救了挪亚全家，亦都上帝创造用一个细箱拯救了摩西。
因为出埃及记跟创世记都是摩西写的嘛。
因为出埃及记和创世纪都是摩西所写的。
好，我们来看摩西的母亲她怎么细致呢？她把这个箱子抹上石漆和石油，水就不能渗透进去。
那我来看看摩西的妈妈，她将这个箱是涂上沥青和石漆，其实是想水不可以入到这个箱里面。
好，然后把孩子放在箱子里头，又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啊，这个又是一个细节。
咁我哋睇下啦，佢将呢个 B B 咧放喺个箱里面，亦都将呢个箱放在河边嘅芦苇中，呢啲系好系佢嘅细节嘅安排。
好，我们从几个细节来看他的信心。
我哋从几个细节嚟睇下佢嘅信心。
第一，他预备一个箱子，而且把箱子呢装，把这个石漆石油抹上，保证安全，水不能进去。 这是一个细节。
第一呢，他预备这个蒲草箱呢，他是将这个漆呢涂在外面，以致水呢不会侵入这个箱里面，这个是第一个细节。
然后他把箱子放在芦笛中，不是随便放在一条河的上面。
然后呢，他将那个箱放在个芦苇中，不是随便放在河的某一个地方。
这是第二个细节。
这个第二个细节。
那第三个细节是他让他的女儿米利暗远远的去观察去放哨。
第三个细节呢，就是将他的女儿米利暗呢叫他站得远远地看着这个箱。
所以呢，他之所以这样做，他不是要抛弃摩西。
他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他要抛弃摩西，
他不是要放弃摩西，
他不是要放弃摩西，
他而是尽自己所能的去做，然后观看上帝的作为，
而是他尽自己所能做到的事去做，然后去观看神的作为。
所以什么叫信心？
所以什么叫信心呢？
信心就是在你能做的事上，你尽力的用心的肆无忌惮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好，然后把一切交在主的手中，看上帝怎么来做，这就叫信心。
信心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可以所能范围之内做到的事，然后将以后之后的事呢交给上帝，这个就叫信心。
所以信心不是什么都不做。
所以信心不是什么都不做。
信心不是在那里专等着神什么都不动。
信心不是在坐在那里等神什么都不做，
而是要在自己的处境自己的角度尽一切所能做自己所能做的，
是在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所能做的一切的方法去做。
但是在做自己所能做的过程里面呢，不要依靠自己所做的，
但在自己所能做的过程当中呢，不是单单靠自己所能去做。
这个有点听起来有点矛盾，
这个咁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喎。
我们要尽一切所能的用心去做，但是又不要依靠自己所做的。
我们要尽一切可能用心去做，但是不要依靠自己去做。
要知道这个事是我要做的，我该做的，但是呢，我不知道我做的有没有用，甚至没有用，虽然没有用还是要做，因为我是人，我只能这样做。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样做的尽心去做是应该做的事情究竟有没有效用呢，但是我都不理了，我作为人我只是尽力去做。
所以信心就是把一切交在神的手中，
所以信心其实就是将所有的事交在神的手里面，
然后尽自己所能的做自己能做的部分，
将自己尽可能做自己所能做的那一部分。
那他可能甚至都有第二个打算，
可能他也有第二个打算。
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情况，
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情况的话，
或许他可以还可以捡回来呀，
或者他可以执回他来，
对不对？所以那接下去的事情就不是他所计划的了。
但是呢，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在他计划之中的。
好，我们看第五节，
我们看看第五节。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
法老的女儿下到河边去洗澡。
那我们这里就要思想个问题了，他到底知不知道法老的女儿会去那里洗澡？平时
要思想一个问题了，究竟他会不会预计或者知道法老的女儿呢会在那里洗澡呢？
如果他知道法老的女儿平时会去那里洗澡，他还这样做的话，这个很危险。
如果他知道法老的女儿平时都会在这里 洗澡的，而这样做呢其实是很危险的。
你要知道当时的法老是很残暴的君王，
要知道当时的法老王是一个很残暴的君王。
那他的女儿如果发现这里有一个希伯来的男孩子，他的女儿就可以直接下令把这个男孩子杀死或者扔掉。
如果他的女儿 发现这个希伯来的婴孩的时候，其实他可以将这个婴孩杀掉。
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
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那他到底知不知道法老的女儿平时会去那里洗澡呢？
那究竟他知不知道法老的女儿会平时会喜欢在这里洗澡的呢？
圣经没有讲，我们不知道，
圣经没有讲到，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很特别了，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就很特别了。
那就是真的被法老的女儿发现了，
就是真的被他法老的女儿发现了。
所以当法老的女儿看见这个孩子以后呢，她很喜欢。
法老的女儿看到这个婴孩的时候，她很喜欢。
我们来看这个 经文，
我来看看经文
第六节。
第六节，
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
他打开了，就看见那孩子。
孩子哭了。
孩子哭了。
他就可怜他。
他就怜悯他。
这个跟上面摩西的母亲的反应呢，有点不一样。
这个同上面摩西妈妈的反应呢，有点不一样哦。
摩西的母亲是看见这个孩子很俊美，所以呢决定把他藏下来，一定把他养下来。
摩西的妈妈看到婴孩很俊美，所以决定要一定的将他藏收藏起来，要他存活。
但是这个法老的女儿呢，是看见这个孩子哭，然后就可怜他。
但是法老的女儿呢，其实是看到这个婴孩哭，她才是怜悯他。
我们平时看一个孩子，我们是喜欢孩子笑还是喜欢孩子哭啊？
我们平时看 BB 的时候，我们喜欢 BB 是笑的话定是喊的呢？
我们相信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喜欢看见孩子笑的时候那个可爱，对不对？
我们大部分人都喜欢看到 BB 笑的时候可爱的样
子。有的母亲带孩子，孩子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哄不乖哄不乖，有的时候连母亲都生气把他扔在一边。
有的时候妈妈带 BB 一直在喊，一直在喊，不停地喊，连个妈都会生气，将他摆在一边的。会，
但是当孩子会笑的时候，他那个表情很可爱，每一个人看了都很喜欢。
但是如果个婴孩笑的时候，他会好得意好可爱的，每个人都喜欢这个可爱。
这里我们就有个问题要问了。
我这里有个问题要问下了。
这个法老的女儿是没做过母亲的人。
这个法老的女儿呢，其实她没做过妈妈的。
他竟然看见这个外邦人，他们所看不起的民族以色列人的一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哭了，他竟然可怜他。
他竟然看到有外邦人以色列人的小孩子在那里哭，竟然他会怜悯他。
所以大家想到了什么？
所以大家想到什么呢？
这里只有一个答案。
这里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神的作为。
这个是神的作为。
神可以把不同的意念放在每一个人心中，神可以随时改变每一个人心中的思想意念。
神可以摆不同的意念在每个人的心中，也都可以随时改变你心里面的意念。
一个恶人，如果神不想改变你，他会让你变成个更加败坏刚硬的恶人。
如果一个恶人他不得到神的改变，他可以成为一个更加败坏的恶人。
如果上帝要改变你，那轻而易举，他可以用一个念头，用一个动作，用一个神迹，用任何一种方式，轻而易举就可以改变一个人。
如果神要改变你的，其实轻而易举，用个念头，一个动作或者个神迹都可以改变你的。
这个法老是一个恶人，但是上帝却让这个法老的女儿成为一个有怜悯心的人。
这个法老王是一个恶人，但是上帝可以令到他的女儿成为一个有怜悯心的人。
这个是在当时是很有讽刺意味的。
这个在当时其实有一个很讽刺的意味的。
你法老不是要跟上帝对抗吗？
这个法老不是要跟上帝对抗吗？
你要把上帝的选民百姓都要杀死。
你要将上帝的子民百姓都要杀死。
你的权柄又这么大，没有人能够抵抗你。
你的权又这么大，没人能够抵抗你。
但是上帝用另外一个特殊的方式，超然的方式。
但是上帝用另外一个方式，一个超然的方式。
上帝使用他的女儿来收养这个孩子。
上帝使用他的女儿来收养这个孩子。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话，接下来的摩西活得更安全。
你可以想象摩西接下来可以活得更加的安全。
所以我们就看第三点了。
我们看看第三点了。
那当这个法老的女儿愿意收养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时候米利暗出来了。
当这个法老的女儿已经想收养摩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米利暗就出来了。
这个米利暗就跑去给他出个建议，说这个孩子这么小，要不要我帮你找个奶妈来奶他。
这个米利暗出个主意这个 BB 这么小，要不要我同你找一个奶妈呢？
这个米利暗怎么这么聪明？
这个米利暗为什么会这么醒目的？
或许是他母亲教他的，完全有可能。
可能是他妈妈教他，完全有可能。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法老的女儿竟然同意了。
最有意思的事呢，就是这个法老的女儿竟然答应。
当然这个奶妈很好找啊，找谁啊？
这个奶妈呢是很好找的，应该找谁呢？
但就找她的母亲了，这天底下最好的奶妈。
就找她自己的妈妈，天底下最好的奶妈。
而且这个法老的女儿也没有做背景调查，是吧？
这个法老的女儿当时都没有做什么背景的调查。
如果做背景调查肯定露馅了，对吧？
如果是做背景调查的话，肯定是露馅的了。
啊，所以那接下来你会看到上帝做事很奇妙。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上帝做的每一件事都很奇妙的。
当这个妇人凭着信心生下了摩西，凭着信心把他藏了三个月之后，上帝为他预备了更大的祝福，更大的恩典。
这个妇人凭着信心生下摩西，凭着信心将摩西藏起来，就感受得到神更大的祝福。
因为接下来的日子他不用躲躲藏藏了，
因为接住下来呢，他不用躲躲埋埋了、
啊、而且他的儿子接下来的生活呢，将是丰衣足食，
而且他的仔将来的生活呢是丰衣足食、
啊、相当的安全，
很安全的，
可以接受全世界最一流最先进的教育，
可以接受全世界最一流最先进的教育，
连他母亲都可以多领一份工资，
而他妈妈呢也都可以多领一份工资、嗯、
原来养自己的儿子会有杀头的危险，现在养自己的儿子还有工资可领。
本来呢生个小孩子可以有杀头的机会，但是现在呢养他的小孩子可以有工资、薪水可以领的。
你想想，这是不是加倍的祝福？这是不是特殊的恩典？
这个是不是加倍的祝福，特别的恩典呢？
所以上帝就是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上帝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
当我们用信心去信靠他，就我们一定能够经历到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如何眷顾我们。
如果我们用信心去接近神的话，我们一定会得到知道这个是一个活又真又活的神。
啊，但是呢，他接下去虽然进到王宫可以养自己的孩子，他还是有危险，还是有试探。
啊，接着下来他虽然可以去养自己的小孩子在王宫那里，但是其实呢他也都有危险的，也都会遇到试探的。
所以这个环节他还是需要信心。
所以这个环节之中他也都是继续需要有信心的。
第一，他要保守自己的身份不暴露。
第一，要保护自己的身份不要暴露、哦、
第二，如何把正确的信仰教义给摩西。
怎样，第二就是要怎样将正确的信仰教给摩西。
你要想，摩西一进到王宫里面，他接触摩西的时间肯定不会太多了。
你要想一下，摩西入了王宫的之后呢，他接触摩西的时间肯定不会太多。
我想等到摩西能够读书识字的时候，他肯定会专门请那种皇宫里面的老师来教他各样的学问，教他埃及人的宗教信仰，这是肯定的。
你想一下，当摩西可以读书的时候，他们一定请埃及人来教他的 教摩西埃及人的信仰。
那摩西的母亲就要很有智慧的，凭着信心，在摩西很小的时候跟他建立了良好的情感关系。
但是摩西的母亲呢，就很有信心，在他还是小的时候，跟摩西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让摩西信靠他，依赖他，信任他，
使得摩西能够信靠他，依赖他，信任他。
然后他把那一个正确的观念，正确的信仰和他们民族的历史讲给摩西，
而且他可以将他自己的真正的信仰、真正的历史都能够传授教给摩西。
所以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仍然需要更大的信心。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他仍然要有更大的信心。
还有呢，他现在住进皇宫里面了，他会不会改变初衷呢？
还有呢，他现在住在皇宫里面了，他会不会改变他自己的初衷呢？
这是一个试探。
这个是一个试探。
也许原来他想了，我好好的把这个孩子养大，也许上帝要使用他做大事。
或者他想，我要好好的将这个小孩养大，上帝要 要为他做大事的。
那现在呢，他想说，哇，那我还是要不希望我这个儿子哈、啊，将来能够也许有机会当法老啊，那岂不更好吗？更辉煌，更光荣，这是一个试探来的。
或者佢会觉得，咦，我仔将来或者做到法老王，会更加荣华荣华富贵，亦都系一个试探嚟嘅。
你要知道，摩西当法老是有可能的。
你要知道，摩西作为法老王是有可能性的。
因为法老的女儿没有孩子嘛。
因为法老的女儿她没有生养。
那他把摩西收养成自己的孩子嘛。
她收养了摩西作为她自己的仔。
所以是可以成为合法继承人的。
所以呢，她可以成为一个合法的继承人。
但是如果摩西的母亲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有这样的打算，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她就落在了试探当中。
如果摩西的妈妈有这种念头，有这个打算的时候，她就会落在这个试探当中。
所以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不论我们是在贫穷中还是富足中，在顺利中还是在逆境中，我们都需要过信心的生活。
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在贫穷或者富贵，顺境或者逆境的当中，我们都要凭着信心的。
千万不要把信心的生活理解成我们在贫穷中的时候，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在痛苦中的时候，我们在疾病中的时候需要信心。不是这样，任何时候都需要信心。
不要将信心理解为是我们穷的时候，我们惨的时候，我们困难的时候先是信心，其实任何时候都是要有信心。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了。
我来看看最后一点。
这一点好像听起来有点，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别扭啊？
这一点大家听起来好像有点别扭咁。
他凭着信心生，凭着信心长，凭着信心养，最后他凭着信心死。
好像他凭着信心生，凭着信心来收藏他，凭着信心来养，最后是凭着信心来死。
就是说他在死之前没有看到摩西成为上帝使用的一个伟大的仆人，伟大的成就。
就是说，当他临死之前没有看到摩西成为上帝伟大的所用的人的事。
这是要信心给他安慰。
这个是要信心才可以给到他安慰的。
我们想啊，摩西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肯定是四十岁以上。
我哋喺度谂下，摩西出生嗰阵时候，佢妈妈可能肯定系四十岁以上。
那摩西长到四十岁，然后就离开埃及了嘛，是吧？法老要追杀他，他不得不逃命，就逃出埃及了。
摩西到四十岁嘅时候，佢就要离开埃及，佢要逃命，因为嗰时佢觉得法老王会追杀佢。
当摩西离开埃及以后，他的母亲至少六十岁以上。
当摩西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妈妈起码都六十几岁了。
而且摩西离开埃及啊，一去就是四十年。
而且摩西离开埃及一去呢，去了四十年。
甚至摩西去到哪里，极有可能他们都不知道。
甚至摩西去了哪呢，没人，他家人都不知道的。
所以这个对一个母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所以这个对于一个妈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他可能原来想，我这个儿子终于躲过一劫了，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在王宫里长大，将来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可能他又想，我仔逃过一劫了，他在王宫里长大，将来的前途是光明一片的。
但是他想不到，他这个儿子现在竟然成为通缉犯，被法老要追杀，赶出了埃及。
他不会估到他仔成为一个通缉犯，被法老追杀，被赶出埃及。
而且现在孩子的命运怎么样呢？他一点音信都没有。
而现在他的仔的命运是会怎样呢？他一点音信都没有。
你可以想象这个母亲她的晚年生活是怎么样的感受。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母亲的晚年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感受一下。
这个母亲她的晚年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她将会活在痛苦中。
如果这个妈妈她在晚年的时候她没有信心的话，她将会活在痛苦之中。
她将会活在寂寞孤独啊，那一个牵挂儿女的那一种复杂的心情当中。
她会在个孤独痛苦和牵挂她仔女的心情中度过。
但是 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一定是够他用的。
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是一定是够他用的。
如果上帝使用这个妇人来生养摩西，上帝不会让他在晚年带着一个悲痛离开世界。
如果上帝能够使用这个 女人生了摩西，他不会让他晚年带着悲痛去过的。
就算他没有亲眼看到他的儿子后来回到埃及成为领袖，拯救他的民族脱离埃及的统治，
就算他没有看到他的儿子将来回到埃及成为领袖带他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事，
就算他没有亲眼见到，
就算他没有亲眼看到，
他应该在信心里看到，
他应该在他信心里面看到的，
他一定相信，
他一定相信
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生在不该生的时代。
这个小孩子一生出来就是生在一个不应该出世的时代。
一生下来就是如此俊美。
一生下来就是这么俊美的。
藏了三个月还逃过一劫。
藏了三个月还可以逃过一劫。
还被法老的女儿收养。
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了他。
还让我去当他的奶妈。
然后我自己又可以做他的奶妈，
每一点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是神的护理，都是神的看顾，这一切的证据将会坚固他的信心，
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是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坚固，都是神带领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
这个母亲也是凭着信心死的，
这个妈妈会凭着信心死去的。
他在死之前虽然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很伟大被上帝重用，但是他作为一个母亲，他是光荣的，他是伟大的，他尽到他的本分，他是大有信心的。
他虽然在临死之前没看到他的仔被神所重用所做的事，但是他 因为他自己要觉得自己是伟大，同埋他凭着信心做的每件事都是啱的，是顺心神的心意的。
也就是说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和他能做的，
也就是说他做了他应该做和他能力所做的事。
至于后来的摩西怎么样，一切交在主的手中。
至于将来摩西会怎样呢，一切都是交在神的手里面。
信心就是完全的交托，
信心就是完全的交托。
就算死亡临到了我们还没有答案也要信，
就算死亡临到了我们都没找到答案，都是继续要相信。
约伯就是这样，
约伯就是这样了。
他说你虽然杀我，我还要信你。
他说你虽然要杀我，我还要信你，信靠你。
所以我们在这里，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摩西的母亲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妇人。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母亲的妈妈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
在希伯来书有一节经文这样说，
在希伯来书有一段经文这么说，
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创始的主，
创始成终的主，
创始成功的主。
那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说，我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所以这两节的经文都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是贯彻始终的。
所以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其实是贯彻始终的。
也就是说，一个人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信心，他的信心将会蒙上帝保守直到他离世的日子。
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在上帝上领受到信心，一定得到上帝的保守以致他完成。
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成终的主，
因为主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所以我们认定摩西的母亲是一位大有信心的母亲，
所以我们认定摩西的妈妈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做一个母亲他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弟兄姊妹们，作为一个母亲，好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最后用个小故事来作为结束。
最后我用一个小的故事来作结束。
大家知道一个大名鼎鼎的人发明电的那一个人叫爱迪生。
大家知道一个大名鼎鼎的人发明电的人叫爱迪生。
他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呢，有一天老师把他的父母叫来。
他细蚊小学细个嘅时候，有一日佢老师将佢父母叫嚟。
老师说：你这个孩子很特别，我们教不了。
老师同佢爸爸妈妈话：你嘅细蚊仔好特别，我哋教唔到佢。
但这个话是很好听，实际呢就是另外一种讽刺打击。
听嚟咧，呢啲说话咧就好听，其实系一个讽刺同埋打击。
但是这个母亲没有放弃，把这个孩子带回家自己教。
这个妈妈没放弃这个小孩子，将这个小孩子带回家来自己去教他。
所以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他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人。
所以后来大家都知道他成为一个对社会很有贡献一个人。
最关键就是他的母亲没有放弃他。
最重要的 观点呢，就是他妈妈没放弃过他。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们，
最后我们请思想，每一个扮演母亲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母亲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之重要的。
但愿摩西母亲的信心成为我们年轻的母亲们的激励和效法的榜样。
但愿摩西的母亲的信心成为我们年轻母亲人的效法和榜样。
当然最重要，我们也要从摩西的母亲的事迹当中看到神的恩典和神的作为。
最重要呢，我哋喺摩西嘅母亲所做嘅事中咧，睇到神嘅恩典同埋神嘅作为。
好，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